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来读这段林牧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这段圣经节，在雅各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 读到第十三节。雅各书在新约圣经教会公用的繁体字圣经，新约330页，雅各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来，
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宝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声。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星期我想我们大家最都知道，在整个全美国最被讨论的新闻，就是在这个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发生这个很悲哀的枪击事件，32个人被杀，最后这个枪手也自己自杀。在美国校园的枪击事件很多，但是这一次引起这么大的震惊，因为是破纪录的，从来没有过这么样的严重的事情。这个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当大家还不晓得枪手是谁啊，谁做了这个事情啊，有许多的谣言。那其中特别是芝加哥有个报纸啊，就绘声绘影的说，杀人的是一个中国来的学生，是从上海拿学生签证来的，然后24岁啊，讲得头头是道。所以搞得啊，一开始的时候搞得很多华人非常紧张，因为这是咱们中国人干的事情，所以这下不得了了。后来这个消息证明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后来知道这是一个韩国，就是南朝鲜来的移民，然后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虽然这不是一个中国人做的，不是华裔，但是如果你看新闻，你会发现说，在那个学校附近的地区，现在大家只要看到东方脸孔的那个表情都不一样了，气氛也不同了。我想对我们来讲是可以理解，因为对美国人，他怎么搞得清楚你是到底是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反正你们都是东方脸孔，就是亚洲人的脸孔。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蛮担心的，因为怕这个事情引起不单是对韩国人，而是整个对亚裔的偏见啊。这是我相信我们在这几天啊都看到许多这样的事情。稍早还有一个事情也跟种族的偏见有关系，就是在NBC 的广播节目里面， 这个事情还跟咱们新泽西有关联的，就是一个节目的主持人，然后他在节目当中的评论的时候，他说若哥大学，就是我们附近这个若哥大学的女子篮球队的队员啊，队员大部分都是女孩子，都是黑人，那他就用一个很种族偏见的话来描述我相信我们也看到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一讲下去不得了轩然大波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这些少数族裔都群起围攻说他说话太过分了道歉没有用，到后来本来说他的节目要停两个星期，到后来是整个节目就没了他的饭碗都丢了。所以有些文章提到说有些玩笑可以开，有些话可以讲，但是说话不能过了头，你说话过了头的时候你越过了界限。我相信我们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地方，在这个多种族的国家里面，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也不论官方的文章讲得多好听，偏见就是存在，偏见可能因为种族，偏见可能因为性别，偏见可能因为社会阶层，存在的这些事实。其实我们知道偏见不是只有在美国，偏见在世界上任何只要有人的地方，偏见都存在。我曾经读过一个小小的新闻，非常有意思，有一次从中国来有一个旅行团到华盛顿去旅游观光，我们在座很多人去过华盛顿，在华盛顿里面我们知道这边是华盛顿纪念碑，这边是国会，然后中间有个很大的草坪，那整个区域叫做 Mall， 购物中心那个 Mall 那个字。这些中国来的观光客就在那边走，上班的时间在周间走走走，就看到几个白人躺在那边晒太阳，他们就讲哎呀你看这些白人生活悠游自在，他们的收入那么高，上班时间也不用做事，就可以在那边晒太阳。再走两步看到两个黑人也躺在那儿，他就讲你看这些黑人多懒惰，上班的时候不去工作就躺在那儿晒太阳。基督徒呢，基督徒这个在人的思想里面，在人的生活里面几乎无处不在的东西，偏见，基督徒怎么样？这个事情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吗？我们是不是能够躲掉这个？不容易的。所以我今天要从雅各书第二章这段经文，圣经怎么谈到关于偏见的事情，有许多很重要我们可以得到学习的。雅各书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他所写的一本书，使徒行传讲到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我曾经有讲过雅各书的其他经文，讲到雅各他牧养一群犹太人的基督徒，这些都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来信耶稣，就像雅各，就像约翰，就像彼得，他们本来都是犹太人，跟随了耶稣，信了主。这封信雅各也是写给当时在犹大地耶路撒冷整个附近的教会，在那时候的犹大地很类似我们中国在封建的时代，什么意思呢？贫富悬殊非常的厉害，所以这段经我们看到讲到了有钱人跟贫穷人，因为在整个耶稣的第一世纪的那个时代里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整个社会的财富只有在少数一些有钱人的手中，都是大地主，地主拥有的土地非常非常的大，社会里面的所谓中产阶级人很少，然后整个下面都是贫穷人，这些贫穷人靠着非常微薄的收入在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耶稣行的神迹，五饼二鱼，我们都记得那个耶稣行五饼二鱼是多少人吃饱？5000个人吃饱。请问五饼二鱼好不好吃？可能今天你不想吃，但是记得吗？五饼二鱼神迹之后，那些人竟然追着耶稣跑，要耶稣当作王。你可以想见多穷，连饼跟鱼这么很平凡的东西他都感激得不得了，所以很穷。整个巴勒斯坦那时候的犹大地就是很贫穷的人占大多数。好了，到教会来信主， 教会里面大多数也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在那样的世代里面，就是有钱人越有钱，然后贫穷人越穷。那我们更知道说遇到饥荒怎么办，穷人就要向有钱人借钱，借了之后高利贷更穷，最后就是卖房子卖孩子最后卖自己。这是在那样的世代里面所看见的。所以在圣经的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有提到过一件事情，在主后的第46年，耶路撒冷那个附近犹大地整个发生饥荒，然后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情况非常非常的糟糕。那使徒保罗他在好几本书信都提到，使徒保罗到外邦教会募款，哥林多教会特别有提到这个事情，然后保罗把钱带回去耶路撒冷帮助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你可以想见这样的教会可以说大部分是穷的还是有钱的，穷的，大部分是贫穷的。那在这样的教会中，使徒雅各他看见一个情况，基督徒把社会的那一套势力，把社会的那一套偏见带到教会来。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很严厉的责备。那我们一起从这段经文中我们来思想，也来反省我们自己。我要头一个提到人为什么会有偏见，这是雅各在这段里面头一个让我们思想人为什么会有偏见。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雅各在这里很生动的描述当时在教会的发生一个情形。刚刚我提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基本上都是贫穷的基督徒，穷人比较多，可能有几个不错的因为使徒行传提到过也有祭司来信主的，祭司在当时算是有钱的人，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是。有一天有一个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的人进来，戴金戒指在今天普普通通，我们当中可能好多人戴金戒指，更多人是连金戒指都不想戴，你不想去买那个东西。但是在雅各写这本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能够戴金戒指是罗马社会上流家庭的一个特征才戴得起金戒指，那是一种权势地位的表征。然后他又提到说这个人穿的华美，华美的衣服原来就是一个字 fine， 很好的质料，很好的质料指的就是像丝或者像绸缎，好的资料。所以我想不用解释，我们知道这两个代表是什么，有钱人，一个很富裕的人，一个上流社会有钱人进来。雅各说当这样一个人进到教会，你们就看重，看重原来是给面子，给面子就是对他轻声细语的很给面子的请他坐在一个好位置上面。然后又进来一个穿着肮脏衣服的人，肮脏衣服一看就知道是贫穷人。那贫穷人的时候呢，教会的招待的同工的反应是什么？叫做请你站在这儿。那这个穷人说哎，那边不是有位置吗？他说那个位置要留给后面的人坐的，你就是站在这儿。那你要坐吗？你就坐在我脚凳下边。弟兄姐妹，脚凳下边是哪里？地上，脚凳下边就是地上。好，如果你要坐那你就坐地上，那位置我就是不给你坐。这两个反应，雅各说你们完全按照外貌在待人。雅各这样的指责他们，你们按着外貌在评断人，然后也按着这个评断你们很势利的这样对待他们。弟兄姐妹，雅各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当时的基督徒难道不知道我们的神不以外貌待人吗？知道。当时的基督徒难道不知道基督徒不应该对人有偏见吗？知道。但为什么知道还是这样对待人？为什么明明知道这样不好，为什么人还是这么容易用外貌来看人？ 头一个我们看到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塑造我们，给我们偏见。人为什么会有偏见？我想有三个。第一个是我们的文化，我们每个人成长的文化就教导我们有偏见。上次我在跟大家思想关于嫉妒的时候，我有提到我们每个人，我们从小，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周遭的社会在教我们比较，我们在比较，我们在攀比里面不断去嫉妒，不断的竞争，我们也在追求进步里面设法要胜过别人，这个是比较所带给我们的。但弟兄姐妹，你要留意，这种比较不只是在我们人与人之间，这种比较还有一个更深的文化的层次。那个文化层次是什么？每一个文化它为了能够存续下去，它要强调它的独特性。这是每个文化，世界上每个文明都有这样一个特色，当它要强调它文化的独特性的时候，会带来偏见。这像什么呢？我想你们都听过，这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世界地图长得都不一样。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地图，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国家的位置摆在地图的哪里？中间。其他呢都摆旁边去。咱们中国人更直接，我们称呼自己叫什么？中国，翻成英文就是什么 Central Kingdom， 我就是在中间，你们通通在旁边。中国人在历史的过程里面，我们称旁边的人是什么？蛮夷番狄，反正你们都不是人，就只有我是人，对不对？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记不记得在秦朝汉朝有一个北边的民族，让中国人伤透了脑筋，怎么打都打不赢他，我们还建了一个万里长城要防他，打不赢他没办法，名字也要赢他，就称他为匈什么奴。有谁愿意被叫做奴的？但是我打不赢你，我知道把你叫奴嘛，是不是？这是文化的独特性。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咱们中国人好像很骄傲，很不好意思，是这样子。日本人，中国人很瞧不起他们，他们称自己叫什么？大和民族。你说这个国家不怎么大，他就是要加个大字。我也记得我在台湾那时候还没读神学院，我曾经跟大家提过，在台湾的原住民有一般称为九大族，有一个族叫布农。不论这个人，这个民族的人数其实不多。有一次我去他们的部落里面，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布农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他说：“布农这个字就是人的意思。”那我说：“其他的民族呢？”啊，其他民族都不是人。哇！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的文化给我们一副眼镜，这副眼镜我们拿不掉。这副眼镜深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断的透过这副眼镜去看所有的事情，因为文化如此的教导我们。我们不论在看一个人，我们不论看一件事情，我们不断的在为别人贴标签。就像我上次讲的，我们为人在排名次。我们怎么贴标签？我们根据一个人毕业的学校，根据他的学位，根据他的家世，根据他的公司，根据他的职位，根据他的穿着，然后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就为他贴上一个标签，说你是属于这种人。但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吗？或者他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我们就根据这些为他贴一个标签。所以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提过有一件我自己遇到蛮有趣的事情。我在台湾侍奉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这个教会从来没有去过，头一次去，蛮远的地方，我自己没有车子，我跟我教会的弟兄借了一部普普通通的轿车，我就自己开过去。是一个冬天，蛮冷的，那牧师要讲道总得穿西装，可是西装不暖和，所以我外面加了一件普通的外套套着。大家知道在台湾停车是很不容易的，开车到那边，我早一点到，哎，一看那个教会门口刚好有一个停车位，哎呀，非常高兴，正要停进去，教会一个招待的弟兄这边贴了两个字招待， 就跑出来要赶我走。他说走，这个是等一下教会要聚会的，你说出去。后面排了很长车子，因为我停在那儿，我没办法跟他解释，我只好开走了。后来停了大老远，然后就走过来，我还是套着那件外套，走过来，那个招待一看到我走进来，他说：“哎，你刚刚不讲你是自己人嘛，我就让你停了。”后来等到我外套一脱，他看到我是牧师，他说：“哎，对不起，我早应该让你停。”希望美德不要人家没穿西装进不来。弟兄姐妹，人就是这样子，甚至基督徒也没有例外。我们在被别人贴标签，我们按外貌、外表的一切，我们在决定人，这是文化所给我们的偏见。还有第二个原因，那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的自我中心，那是更深的。刚刚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你看到第三节第四节 的地方，他看到这个穷人，看到这个有钱人。我想请你们想想，这个教会的招待的弟兄或者姐妹，他会是有钱的人还是一个贫穷的人？应该是一个贫穷的人。在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我想富有的人不会去当招待的，是一个贫穷的人。那为什么一个贫穷的人，他怎么会对另外一个贫穷的人这样看待呢？说你坐在我脚凳的下面，他们两个同样是贫穷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那就是人的自我中心的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别人看不起，我们在这里任何一个人，没有人愿意承认我自己是一个贫穷人，我是一个差的人。即使你的经济条件比较不好，即使你某一方面的条件比较差，你也会设法跟别人不一样。这个设法跟别人不一样，我们通常给他一个称呼叫做自尊。当我们跟别人有一点不同之后，我们觉得我不是像你那样，我有自尊。可是人通常不会只有满足在说我有自尊而已，人还会进一步什么呢？设法把别人踩下去。当他把别人给踩下去的时候，特别是跟他一样条件、跟他一样境况的人踩下去的时候，就证明他已经高升一级，就证明我已经跟你们不同。所以当这个是一个贫穷的人，他是一个基督徒，当他把另外一个贫穷人说你坐在地上而我有椅子坐，就表示什么？我已经高升一级。这样他来安慰他自己，来肯定他自己，我不是像你那样子。所以人的自我中心在我们的社会，在整个我们的周遭里面，我们经常看到。我们不要说那么远，说我们在中国人里面，南方人对北方人有意见，城市人对乡下人有意见，各样不同，彼此看不起，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这是在文化里面不断看见的事情。你注意到在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少数民族里面，不论是非洲裔也好，不论是拉丁美洲裔也好，亚裔，任何都是一样。他刚刚移民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方可能条件不太好，他情况改善之后，他一定会做一件事情，怎么样？搬走。他搬到好的区，然后再搬到更好的区。当他搬到更好的区，他就是设法告诉我自己，我已经跟他们不同了，我已经跟他们不同了。前阵子我有读到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提到一个黑人在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黑人在那边出生长大，他是一个黑人的家庭，但是有混血，有白人 的血统在他的家族里面。这个人很努力认真，后来他考上大学，到纽约这附近的一个大学。当他进了大学之后，当学校在填写资料的时候，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黑人，他就写我是来自白人的家庭。因为混血的缘故，所以他的肤色并不是那么样的明显啊，人家看起来他觉得他好像是有一点这个南欧的啊，意大利那边南欧血统的那种比较黑的皮肤，比较 深一点的白人。所以他大学之后他就不太跟家里联络，后来他当了律师，在华尔街当律师，也跟一个白人的女人结婚。他从来不跟自己的家人亲人来往，有些时候有事情，他的弟弟或妹妹真是要找他，总是设法约到很远的地方，在外面的餐馆跟他们见面，然后再三的吩咐他们，你绝对不准跟我联络，不准打电话到我家里来。这个人最近后来他年纪大了，他自己的婚姻事实上也失败，有两个小孩，然后他太太也跟他离婚，然后已经退休了，最近在就是在这个 Connecticut 那边一个人居住。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他的舅舅去世了，有很大一笔遗产，而他是唯一一个可以继承的。那他就经过很大的挣扎，就出来承认我是黑人，为了要得到这笔遗产。很悲哀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人性，人就是这样，自我中心，踩下别人，不愿意承认，只想的是我能够跟你不一样。这是偏见的第二个原因，深藏在我们心中，我要跟你不同。那我们看到还有第三个原因，人的偏见是为什么？我称它是一种不知不觉的习惯。好不好，我们来看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这个是在讲什么？在犹大地，我刚刚提到说，富有的人除了地主，然后剩下大部分都是很贫穷人。但是还有一种人也是很有权势的，就是祭司长或文士，他们也因着他们的宗教上的职位，所以相当有钱。那这种人专门做什么事情？专门抓基督徒，迫害基督徒。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他在责备这些基督徒，你们怎么头脑那么不清楚？这些人抓你们，逼迫你们，所以他这边提到说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这些人是这样的害你们。可是为什么你们一碰到有钱人还是一副鞠躬哈腰摇回起连的样子？那你们为什么碰到贫穷人还是欺压？就像我刚刚提到了，基督徒都知道我们不应该对人有偏见，我们也知道基督徒不应该是很势利的，可是实际的行为上为什么还是这样子？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这些事情已经不知不觉当中渗透到我们的习惯里面，渗透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这些事情你很难分辨的。什么叫做习惯？你想都不想你就这么做，那叫做习惯。你考虑都不考虑，你就这样做下去。所以习惯是你很不容易发现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我们教会，我想你不会觉得美德是一个很势利的教会，我想你也不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有偏见的基督徒。你觉得我不会这样做，你觉得我不会说特别看重有钱的弟兄，看重有钱的家庭，我是一样的对待。你这样觉得，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是比雅各在提醒我们什么？雅各在提醒，偏见不是那么表面你容易看得见的事情，偏见其实深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断在排名次，我们不断在给人家贴标签，这个习惯不太容易改掉的，只是我们不太讲出来，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就没有。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最近在台湾台湾的基督徒其实不是很多，2.5%-3%。有些基督教的报纸，有一个台湾的基督教的报纸登在他们这个头版当然这个报纸的发行量不是很多，这个头版登什么呢？就登到说有一个从台湾到美国来打棒球的一个人叫做曹锦辉，就是一个运动员说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就登在头版。那最近我也听到说有人听见说台湾那个马英九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不晓得真的还是假的。我想如果哪一天温家宝或者是胡锦涛受洗，那 绝对是大新闻，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为什么基督徒要张扬这种事情？为什么一个棒球明星是基督徒就怎么样？为什么马英九受洗就怎么样？在神的眼中，在美德教会，一个弟兄受洗，一个姐妹受洗，和一个明星受洗，一个政治人物受洗，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没有。但是基督徒为何如此喜欢张扬这些事情？其实让我们承认，我们那个贴标签的习惯不容易改掉。这就是雅各在这边提醒我们的，其实很深在我们的心中。如果你稍不留意，你还是在那样的习惯里面打圈圈，你还是在那样的价值观里面，并没有拿掉，不容易的。所以这是雅各提醒我们，你留意你的偏见，留意深藏在文化，深藏在你的思想习惯里面这一套东西。让我们来看到第二个，神怎么看待偏见。刚刚我们讲到说，偏见是隐藏在这个社会文化里面。我们也看到说，人自己常常不知不觉，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例外，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当中，然后我们自己不觉得。好，有时候即使我们被人家指出来了，我们会觉得这个偏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我们通常的想法，因为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反正这个文化体系就是这样子。但雅各说不是这样子，雅各提醒我们，基督徒若是按着偏见待人，不是个小事情，是得罪神，是要受审判的。好不好，让我们再次回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然后我们跳到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雅各在这两节里面告诉我们头一个事情，基督徒假如用偏见对待人，跟我们的信仰是不合的，跟信仰不合的。在旧约圣经好多处经文都提到神不以外貌待人，对不对？我相信我们都读过许多这样的经文，神是以看人的哪里，内心，神不是看人的外貌。所以在生命记，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十章，生命记十章的第17节到19节。繁体圣经是在230页，旧约230页。生命记的第十章17节，翻到时候我来念。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所以弟兄姐妹看到这个地方，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看这一处经文，但是神再三的提醒我们，他不按外貌待人，神不偏待人，神不单不偏待人，神特别顾念贫穷人。这样的教导在新约没有改变，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7到28节一样讲到，在基督里是没有分别的，每一个人不论地位的贫富贵贱地位的高低都没有差别。我们在新约圣经福音书特别读到，耶稣教导我们，神特别恩待贫穷人，就是雅各在这边讲的，神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路加福音6章20节，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对不对？就像骆驼要穿过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当然这一经文不是说你只要成为贫穷人你自动上天堂，也不是说你是富有的人你就上不了天堂， 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当人在贫穷中的时候，心灵比较愿意向主来敞开。当人在贫穷当中的时候，他会愿意比较多来依靠主，而人的物质丰富，他就会比较依靠自己。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都是这样。我跟教会弟兄姐妹有机会去南美苏里南短宣，看到那边特别从国内去的刚刚去到那边的这些移民，物质上非常非常困难。那我们就看到他们很单纯向福音敞开的心智，但是那个敞开的心智很快，当这些新移民站稳了脚步，开了店，生意开始忙了，福音就很难。所以我们一再提到为什么要把握机会传福音，因为那个时间很快就过去。我不要讲到南美，你去看在美国的留学生，为什么前些年那么容易，为什么这些年越来越难？以前留学生来是凑合凑合打工，买旧车买二手车开，现在留学生来是什么？是新车，新车还不打紧，还用信用卡去借钱去玩股票，完全不同以前了。当他们生活是这样的时候，福音容易嘛？福音就难了。这就是雅各在这边讲的意思。当人在经济条件丰富的时候，寻求主的心智就少了。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到说，基督徒我们信仰上面不应该是偏待人，信仰上不应该对人是有偏见的，我们应该效法我们的神，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在对待人上面，这里的话语让我们看见说，神是不偏待人的，不以外貌来对待人。所以当我们以偏见对待人的时候，与信仰不合。不只是与信仰不合，我们得罪神。为什么？雅各说，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没有爱心。可能你会说，有这么严重吗？有偏见一点就算没有爱心吗？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八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犯律法。弟兄姐妹，不要把偏见以为只是一种你成长文化的影响。雅各在这边提醒我们，不要把偏见认为只是一种我个人的看法。雅各说，以偏见待人根本是一个没有爱心的行为。为什么雅各会这么讲？这就像我刚刚在讲到，偏见是一种自我中心。当你以偏见来对待一个人的时候，你没有把这个弟兄，你没有把这个姐妹当作人，你把它当作什么？你把它当作一种工具。什么工具？你设法踩下它来满足，来肯定你自己的身份或地位。当我们以偏见对待人的时候，其他的人只是变成你一个工具。这就是雅各为什么在这里讲，你犯了没有爱心的罪，你违背神的律法，你把它看成是一种工具，你还有爱心吗？就没有了。那你可能会讲，那好吧，我没有爱心，可是我也来参加祷告会啊，我也来参加查经聚会啊，我也奉献啊，那差一样应该没什么关系吧？雅各说不是。我们在第十节的地方看得很清楚，遵守全律法，不是说我可以遵守这个，我可以不用遵守那个。神的律法不是让你自己挑选的，神的律法是你应该遵守的。那这个律法，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雅各在这边讲的是指旧约的律法，这里讲的不是旧约的律法。第十二节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什么叫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耶稣基督的律法，也是按新约，按着耶稣的教导，主的吩咐。所以弟兄姐妹，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在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边更详细的讲，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偏见不是一个小事情，以偏见对待人 不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周遭的人，是一件没有爱心的事情。没有爱心的事情，神不喜悦，这是得罪神的事情。得罪神会受审判的。在第十三节，主的命令告诉让我们看见，不愿意怜悯人，当主审判你的时候，神就没有怜悯你们。记不记得耶稣在福音书有讲过一个比喻，马太福音十九章，当彼得问耶稣说，我当饶恕人几次，耶稣说70次。然后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欠了他的主人1000万两银子，他还不出来，他跟主人哀求的时候，主人就免了债，把他释放了。然后后来他出去碰到一个朋友，这个人欠他多少钱？10两银子，但是他揪住他不放，把他下在监里面。后来主人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大家都读过这个比喻，后来主人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怎么样，他找这个人来，他说，我之前已经答应要免了你的债了，要释放你了，即使你这么没有爱心，我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还是免了。耶稣有没有这么讲？没有。耶稣说，那个主人怎么样？把他抓回来，下在监里面。这个主人把他抓回来，下在监里面，这是指的什么？就是雅各在这里说的审判。雅各在这里所说的审判。你不怜悯人的时候，你没有用爱心对待人的时候，将来你在面对主，主也没有怜悯给你。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还给主什么债？没有，我们都是因为主的怜悯，我们才蒙恩典得祝福。只要我们今天愿意怜悯人，只要我们愿意今天以爱心对待人，主也会以爱心对待我们。若是我们不愿意怜悯待人，将来主对你的怜悯也会收回，主的怜悯会收回的。这是雅各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第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弟兄姐妹，上个星期我们思想了嫉妒，小事情我们觉得是小事情，但是我们读过神的话，我们知道不是小事情。今天我们看到偏见，我们也觉得这是小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当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小事情。那我们从神的话语得到提醒，这不是一个小事情，这是一个没有爱心，这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求神的灵常常赐给我们一个敏感的心，我们真是需要神的光照，神的鉴察，神的提醒。求神让我们对人有更多的怜悯。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说，我们在世上，我们每个人所行的，自己看来，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鉴察人心。天父，我们向你承认，在多少时候，我们看自己总是越看越满意，我们看自己总是越看越属灵，越看越圣洁。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带了多少这世界的神所给我们的眼镜，瞎了我们的眼，我们却以为自己眼目是明亮的。主啊，谢谢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虽然很刺耳，虽然不舒服，但主，我们既然蒙恩，我们既然得称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渴望我们所行的是能够讨你喜悦的事。我们不愿意我们糊里糊涂的得罪你，我们不愿意我们糊里糊涂的伤害了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求你的灵不断的光照，不断的提醒， 真是让我们的心更像你，让我们的言语行为效法基督。靠我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